就是一个人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黑的一个隧道里面，你看不到一丝光。
我当时确诊的那一刻，我是抱我妈亲了一口的。
好像那会儿就是1980年，我爸骑着大二八自行车带着他去看病。
你好，我是故事 FM 主播艾哲，今天的节目是一期视频播客。在这期节目里，我们会聊一种很隐蔽也很凶险的罕见病，在我们身边每5万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正在被他所困扰，它的名字叫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简称 HAE。 HAE 的症状看起来像过敏，严重的时候却可能随时致命，很多人承受误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痛苦，还被当成是矫情装病。今天是5月16日，也是世界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日，我想带你走进一场 HAE 的专家和患者的聚会。今天的嘉宾里有家族三代都是 HAE 患者的孙丽丽、于燕 HAE 关爱中心负责人张楠和 HAE 患者小高，还有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支玉香教授。
就是包括我的导师张红玉教授，他应该是我们国内第一个来关注 HAE 这样一种疾病的，所以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呢，他就对这个 HAE 病人呢进行一个诊断以及一些个基本的治疗。
对，说到这个HAE 的诊断历史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故事的。张楠老师应该算今天在座的最资深的患者了。
对，
您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一些病症是吗？
是的，是，就是18岁那年上大学，在火车上，从火车上下来脸就肿了，然后肿得很大很大，眼睛也看不见了。那是当时到医院去，他就说啊，你是过敏，你是压迫性的。他说我趴的那个火车的板凳上压迫了前额，然后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趴着睡觉了。他说那是大约是就是82年吧，82年的样子的，那是第一次，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最凶险的一次呢，是我有一次又肚子痛，晚上发作了，就呕吐的非常严重，就到附近的一个部队医院去看，他们就诊断是急性胰腺炎。哦，急性胰腺，马上就是给我插胃管。插胃管的过程中，可能是那个护士比较生疏吧，啊。我就觉得喉咙就给他插痛了，拔出来，当时我就还从口里吐出一口血出来了，就是我的咽喉是插破了的，那是咽喉。我当时没有确诊，我也不知道这个危险性，知道是。现在想来了，如果当时喉头水肿的话，哈，这叫说管子是插在喉头的，喉头水肿了，我就这样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属于哪种病呢。
喉头水肿就是最危险的情况。
对，就是 HAE 这个水肿，它是有个常见的诱因，就是轻微的外伤。你想，就跟刚张楠老师所介绍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比较重的程度的话，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喉头水肿。
喉头水肿就窒息的。
对，所以张楠老师那次的话，他说他比较危险，那一次的确是这样的，也比较庆幸了。
而且我想那个年代啊，80年代当时的医疗条件肯定不如今天嘛。那孙丽丽，您的母亲应该也是在80年代初当时确诊的。
对，1980年左右吧。
那时候您还有记忆吗？
我那会儿才几岁吧，记忆不是很深刻，就是后来听我爸说的，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有发病了，就基本上我肠胃水肿比较多。有时候我爸就会很后悔，就说哎呀，你看那个你妈是这种病，然后你也遗传她了。然后呢，就我爸就开始给我讲过去的故事。他说那会儿就是我妈生完我肯定是更严重了，就是他说就是喉头水肿突发的就肿起来了，他肿得快，然后廊坊呢好多医生根本都不知道，也没听说过，他就知道协和比较权威，然后说就去协和看看吧，北京协和有，正好遇见张红玉教授。然后他就因为张红玉教授当时老出国嘛，出国然后参加各种研讨会，然后那会儿呢就是怀疑我妈是，但是没有试剂，那会儿就无法检测，就是突然一次机会有了试剂才给他测出来的。然后确诊了以后，就是在这个病历上写上了这个中国就是第一例的这个遗传性血管水肿的这例病例。
那确诊了之后，当时会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吗？
当时没有，就是确诊了以后也没有方法。 当时也就是还是吃营养素，维生素类的一些营养素拿回家吃，说你吃吃吧，吃吃然后增强免疫力就会好一些，就不会经常犯。
就是我妈有一次喉头水肿，然后呢她觉得她安次区医院那儿就可以给她就是急性处理一下，然后呢就去那儿了，去那儿以后呢就没来北京，后来那一次就要了她的命。因为那个医生根本没听过这种病，然后呢他本身的医疗条件也不够，那个喉头那个就是那个水气切的，对，气管切开的，做完了以后就大出血嘛，人根本就没有救了，然后就那样就去了，就过世了。我从小也是因为我妈妈生病去世了，然后呢我就是跟小伙伴一起玩，有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看那个他从小没妈妈怎么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就会说一些这样的话，然后从小我就自卑嘛。
您好像最早对女儿是否会患上这个病一直有一个焦虑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就是遗传下来的这种病，结婚生子其实真的是害怕孩子，但是还是我大闺女遗传了她没走什么误诊的路，但是呢他在生活中就是受到的就是别人老师的不理解比较多。就是高一的时候有一次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右手肿了，写不了作业。然后老师就说我啊，你天天不是这种就是那种，你脑子怎么不肿呢？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从小其实也受过这些就是言语的攻击吧。然后孩子打过来这通电话，然后让我就是有了以后就是想把这些个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的这个勇气。
对，其实丽丽介绍这个病例，介绍她母亲，我觉得特别的真实，也特别具有代表性。那么就是知道 HIE， 其实我们说这个她可能有的时候只表现手肿、脚肿，大家觉得没有关系，可能是三五天可以自然缓解、自然消退。但是她的凶险之处就是在于，你不知道哪一次、哪一天，她有可能就发生一次喉头水肿。可能是导致一个窒息。那么其实现在我们有数据都显示，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或者你诊断了没有足够重视的话，是死于喉头水肿的。当然这也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以后的话，就随着我们这样的大家对这个病的认知，我们期待啊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的发生。
是，我听到您说这个三分之一的死亡率还是挺触目惊心的。
对， 对，是的。
小高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写过自己曾经好几次有进 ICU 是吗？
对，我一共是有四次的一个喉头水肿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凶险的那一次应该是大年初四吧，然后我就早上我是被憋醒的，我感觉我嗓子不对，我透不过气了。然后当时过年嘛，又是急诊就比较多一些嘛，然后那个医生当时看完的时候就说，这个是那个就咽炎，就会咽炎，对，然后会咽炎就给我开了药。我当时是已经话都就是肿的，我已经话说不出来了，我没有办法去跟医生去解释那么多。然后是我妈当时就说她是那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她一定要输血浆要住院，她说如果我女儿出什么问题我一定跟你们没完。然后后来那个医生她是才把我收进 ICU 里面的。
因为现在也正好是这个春夏之交嘛，也是很多过敏的人会去就诊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会把HAE 的症状误认为是这个过敏？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 HIE 的话，我们现在都知道，它从发病机制上看，它完全不是过敏。我们过敏的水肿，往往它都是可能有肿胀，然后有瘙痒。咱们这个 HIE 的水肿，它往往都是一个孤立的。单发的这样局限性的水肿，
只是肿，
对，只是肿，就是有很多病人会就是误诊为过敏之后而导致了死亡。因为你诊断误诊为过敏的，你就按过敏这一系列的处置，事实上证明按过敏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对，刚才你也反复提到了这个误诊这个关键词，我也听说
HAE 它的确诊啊平均长达13年，那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个漫长的一个求医问药的这个路。张老师，您刚才说您从18岁患病到最终的确诊用了30年，
对，整整30年，最美好的青春好像都在医院的路上，一直到48岁才确诊，整整经历了30年，就中间误诊了非常非常多的病，哦，说是阑尾炎，哦，切除了，切除之后肚子还是疼，就说是肠粘连，哦，好，然后又说是肠梗阻，哦，胰腺炎，啊，盆腔炎，用大量的抗生素，几年都用大量的抗生素在治疗，而且那个总是呢，早晨起来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然后你就是看着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一点点点点点点往水下，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在一点点沉一点点沉，到晚上12点一两点的时候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必须得去医院。就是这个中间你完全就是一个人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黑的一个隧道里面，你看不到一丝光。那时候我就想，每次检查给我确诊，哪怕是癌症我都认了，我都会高兴，我只要可以确诊。反反复复同样的病总是这么反反复复。我后来我呢现在就说，你怎么身体那么差呀，天天跑医院啊，是不是？我想你可能下辈子会找个健康的人啊。因为我一直确诊不了治病，我觉得实在是，所以我当时我就想，我今年40多岁，我说我一定要找出这个病情，我坚持到60岁，我坚持到60岁，如果60岁还没有，我就捐我的遗体吧，让医学去开膛破肚来检查，这到底我肚子里面有什么玩意啊，这
成了执念了，是吧？
对，成了一个执念了。是
您最终确诊就是在支教授这儿？
对，那要也是非常偶然的。我的一个亲戚在美国上，他看了一个文献，他就看了一篇一个丹麦医生写的一个文献，他把它翻译过来寄给我。哎，我说怎么跟我的症状一模一样的呀，我就是这样的。上面就提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有那个张教授，那我当时挂张教授的号挂不到，我就在网上找，找到了您的那个邮箱，我就给你写了一封邮件，
对对，
你就回了我，来吧。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这个协和医院的堂堂有名的教授就相信我吗？就要我来看病吗？你给我加了号，用了3天时间确诊，误诊了30年，3天时间确诊。
那是哪一年？您多大年纪？
2011年5月，我48岁，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时刻。
在60岁之前确诊了。
确诊了，我觉得怎么这么容易啊？这是就抽个血，怎么化验就可以给我确诊？我之前做那么多检查。各种各样的检查，包括腹腔镜、胶囊内镜，那么先进的检查都没确诊，真是觉得太简单了，来得太容易了，突然一下就是太把我惊到了，这是怎么这个就是一下就突然就这么简单就确诊了吗？
现在推荐的 HAE 的诊断的金标准就是补体学的检查。那么这个补体呢，主要是补体 C1 之物的浓度、C1 之物的功能，还有补体 C4 这3项检查。对，其实的话真的没有多难，就是一个医生的头脑里边没有这个名词，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疾病。那如果我们头脑当中有这个病的话，哎，把它装进去了，病人来就诊的话一想，哦，你可能就是这个病，就张老师来找我一想，你这些症状太像这个病了，那么我一检查真的可能3天就出结果了，就诊断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做很多的培训，然后也做很多的各种科普，希望我们的医生护士来知道 HAE。
是这个科普的确是双向奔赴，不光是大众，包括医护工作者也是需要科普。
对，是的。
小高，你的确诊花了多少年？
我正好是个平均数，我花了13年。
正好13年。
对，我是00年开始发病，就是我8岁的时候开始手肿脚肿，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每次发手肿的话都是秋天嘛，就是柿子、螃蟹上市的时候。然后就当时是以为是那个海鲜过敏嘛。所以就我家是靠海边的，吃的都是海鲜，但是 就是一旦怀疑是海鲜过敏之后，我就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过海鲜。高中的时候是高一，因为压力大嘛，然后就开始面部水肿，那时候的话就是那种肿的超级恐怖，就是我感觉像猪头，就比猪头还丑，就那种，然后鼻子外翻啊，嘴巴外翻，然后流口水那种，就是
青春期那时候应该心理压力会很大。
对，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当时开始他是从那个嘴巴里面开始肿，脸会歪嘛，然后我妈以为是面瘫，然后要带我去看，然后后来发现越来越肿，然后大人嘛就开始迷信了嘛，就那时候就开始迷信，搞一些迷信的
东西。跳大神吧
差不多了，就到那种阶段。然后当时也去医院看了，没有用，就是打那种激素药都没有用。然后我是大一的时候军训，然后开始是肿了手跟脚，然后过几天肿了脸。我有一天喝水我感觉不对，就喝水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异物感，吞咽的时候会有异物感，我在想完了，那个可能是嗓子肿了，我就立马去我们学校的那个附属医院耳鼻喉科急诊。然后大概是发作了这样两次的一个情况，然后是第二次医生给我做了一个补体的检测，他跟我说你的补体 C4 有一点低，然后他怀疑是那个这个病，因为之前好像是北京协和是张教授过去那边做过研讨会之类的交流，对，然后有提到过补体 C4， 他说你去北京协和找张红玉教授，他应该可以帮你确诊。然后当时确实张教授的号也不好挂，然后我就找了支教授的号。我当时还问支教授一个问题，我说我这个不是海鲜过敏是不是，我说是我海鲜是不是能吃，他说可以吃，
白忌口了那么多年。
对，我当时确诊的那一刻我是抱我妈亲了一口的，就是不是说就是为什么你被确诊了罕见病你还是你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就是你那么多年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怪病，你一直活在这种焦虑当中，你就会就是你会影响你的生活，你的社交，你的工作，有些人就觉得你是在假装，要么你是矫情。
我们刚才正好说到一个关于找对象好像也会受到影响是吗？小高是有吗？
我自己其实就是我妈当时以前劝我找对象的时候，我就在想找什么对象啊，就是有这个病嘛就别祸害人家去了，就又遗传，然后又发病的时候又没，现在当时又没有药，然后后来就是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的话，其实当时是我妈是劝我你先不要跟人家讲，你等那个结婚了再说，但是我这个人我干不了这事儿，我说我就当时是谈了三个月吧，就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有这个病，就是你也可以网上搜一下，如果你能接受那我们就继续谈，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我说我也能理解。对，然后她自己是网上搜了一下，她觉得她说你这个病其实还好，就喉头水肿比较危险，我说他还有一个50%的会遗传，他说后面肯定会有更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的，所以他觉得 OK。 当然其实也会有很多人是去介意这个事情的，因为之前做那个小红书有患者，就是当时是他对象先找到的我，然后但是他对象一直纠结的一个点是你这个病真的不能根治吗，我说不能根治，就是终身用药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会控制得很好。然后后来当时他们两个其实已经到了结婚论嫁的一个时候，然后当时女方跟男方是说了这个病你们家到底觉得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接受，但是男方一直不表态。对，后来女生自己做了决定就是分开。对，其实就会比较对可惜，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样真的犹豫不决的话，其实分开尽早分开
当成是一个试金石了。
对，因为人未来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挫折或者一些困难嘛，那时候有些时候是能看出来。
对，我觉得这些多少都是发生在过去可能比较缺医少药或者治疗手段不太完善的时候，那现在这种医疗水平之下，其实大家就可以当成一个普通的慢性病一样去对待，对吧，就不会存在像过去那样的病耻感和麻烦。对，我发现刚才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那个张红玉教授嘛，支教授也是继承了张教授的衣钵。
对，其实我是2000年考入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张红玉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张老师就说我想让你来做这样的一个罕见病的一个课题，那么我就把这些病人的病例我都就是挨个去翻阅一下去学习嘛。其实我们从教科书上学是一方面，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病例的时候，哎呀真的是那个心情真的是非常之沉重，因为张老师当时那个病例都是手写的嘛，那时候没有电子版嘛，那么都画了很多这种家系图谱，就像 丽丽讲的一家三代这样的。那么当有这样的病人去世的时候，就会有，我们是有特殊标记的，你就看着一家一家的，就有很多那种，哎呀，就特别特别心酸。一看我跟张老师那时候出门诊嘛，看到有些病人就讲述他那种恐惧心理，因为当他发现了自己也是这个病的时候特别紧张，因为他说他小的时候就像丽丽一样，就是那样的亲眼目睹了他的长辈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去世的，他自己又患了同样一种疾病的时候，可想而知他自己
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对对，还有一个病人就说他有一个年三十晚上就是喉头水肿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我们有药物了，那时候张老师就是年三十晚上是陪着这个病人在医院里边来度过的。那我也真的被我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对病人这种高度负责的这个态度真的所感动。所以张老师把这个课题交给了我之后的话，我真是就是全力以赴，包括一些出国就专门可能对这个病进行了研究。后来我们就是引进了一些个急救药，再有水肿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说我们再也不像以前那种束手无策了，可能只能等待可能做气管切开。而且非常非常高兴的是，也就是2020年、2021年这两年巨大的变迁是，我们不但有了急救药，还有这种长期预防药物。那么这都是得益于，当然2018年中国罕见病联盟的成立。那么我们把这个 HIE 纳到这个目录当中，免临床试验，把我们的急救药艾替班特还有长期预防药拉那留单抗，把这两个药免临床试验直接上市的。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长期预防药物，有70%-80%的患者能够做到零发作呀，再也不用生活在那种整天的提心吊胆的这样的一个恐惧之中了。我们不仅有了这些药，而且我们还进了医保了，国家是给我们负担一些的。你看刚刚大家讲这些个故事的时候，虽然这个故事很悲惨，但是大家可能现在呢都能够面带笑容，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的确是苦尽甘来了，我也能感受到就是 HIE 患者大家今天这种特别好的状态，真的有赖于张教授和您这么多年的努力。那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您跟张教授就是对每一个患者都有那么细致的一些跟踪啊，建档。那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罕见病嘛，大家知道现在可能确诊的也就500人左右。
不止了，
不止了，
对，不止了。现在我们协和医院就是已经有了近800例的病例了。那么包括现在近两年，就是随着大家对这个病的认知度的提高，其实全国来看的话，我估计有2000左右的病人。
这个确诊的速度应该是越来越快的，对吧？
是的。
那早期的时候，您能回忆一下，那时候是不是在黑暗当中，就您也在寻找病人，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些个病人，他可能会是各种种可能来到我们这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很多病人还在误诊呢，因为全球来看他的患病率是1/5左右。如果按照这个患病率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国内的话应该近30,000病人，对吧？至少28,000左右这样的一个病人数量。可想而知，我们是不是仍然有大量的病人处于一个误诊的阶段呀？他不知道去看哪儿。他就说今天呢，我手肿脚肿了，可能我就会看过敏科，是吧？甚至有的人看风湿免疫科，他肚子疼会看消化科，这个喉头水肿呢，他会看耳鼻喉科。
太分散了。
太分散了。所以我总觉得这个医生这个培训太困难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说让病人知道去哪儿去看，让他自己知道我可能是这个病了。所以我们就做各种媒体，像我们有患者组织，那其实的话他们就发了很多的公众号，就是我看陆续就有很多病人通过这个公众号能够找到我们患者组织。
他们是看的哦，跟自己症状是一样的哦，就是这个病反过来找。然后我们还会有公布到全国哪个城市哪个医院，具体到哪个医生可以就诊，知道这个 HIE。 原来嘛，你说茫茫人海中非要找到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支教授这一块，张教授这一块，现在全国有100多位医生吧，哈，
对，
然后有100多位医生科室都可以就诊。
对，关于这个患者组织也是我特别想展开聊一聊的。最初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患者组织？
这要说起来哈，我是2011年确诊的，2012年我就参加了一个，从网上参加一个国际组织 HAEI， 就接到通知去参加第一届国际大会，教授也去了，是吧？
对，
我就跟我爱人一起去了，但是我看到那个场面呢，他们那么开心，而且才知道全球这种病的人多得很，就在我周围，可是我不知道中国有第二例。原来觉得自己特别孤单，也是以为是一种怪病哦。原来他们那么开心，根本就一点都不像犯病的人，还有那么一点点大的小孩都来参加了。而且当时是第三天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就犯病了，他们就捐了他们的急救药，我打一针下去一个小时就好了，我就当时觉得是神药，原来这种病真的有药可治的，这是。哎呦，我觉得我们要是也有这样的组织多好啊，这是。当时就是教授就拉了一个微信群嘛，当时才100多人，是吧？
对，当时因为你想12年我就已经和张老师一起去国外有过交流，张老师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就想跟张楠老师商量，我说我们要不要也去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他说好呀，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都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大家都是义务的，包括我们小高啊，还有像丽丽呀，都在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个志愿性的这些个工作。
我们是2017年，
是的，
对吧？在那个国际组织 HAEI 的帮助下，还有那个 CODE 罕见病中心，还有北京协和医院一块，就是共同成立了这个乙院血管性关爱中心。
因为每一种罕见病的患者人群都很少嘛，那大家聚在一起就有点像家人一样，互帮互助，
对的，
互通有无。
就是可能就是虽然生而罕见，但是你并不孤单。
我们每年还会组织一次全国的年会，给你提供免费的交通费、住宿费。那么大家在线下呢，可以呢见到和你一样的人，亲切的交流。组织内是不要收任何费用的哈，咱们的志愿者也没有任何报酬的。
其实在这个患者这个组织当中有医生的，这患者有任何问题只要提出来，我们只要能看到了都能第一时间给予解答的。
那现在的这种诊疗的手段更加先进之后，大家有哪些过去不太敢尝试的生活方式现在敢去做了的？
我说一个哈，原来我常常肚子疼，然后医生就告诉我，你这肚子千万不能受凉，然后也不能吃凉的东西，包括冰棒。然后我吃冰棒呢，是一根冰棒我就吃那么一口就不敢吃了，一年下来我可能吃了不到一根冰棒。然后我现在用好了预防药，我可以一口气吃3只冰棒都没事，放心大胆的吃了。这是
小刚是也敢吃海鲜了。
对，我海鲜我现在啥都吃，我辣的也敢吃，以前辣的也不敢吃。你辣的你会刺激肠胃嘛，然后你本来就胃不好，然后你就万一吃就刺激到了，然后你就容易肠胃水肿。然后另外一个话，就像我也敢一个人出来了，我以前不敢一个人出门的。对，
我从来不敢一个人外出，我都要我家老公陪的，并且出去的天数不能超过4天。因为我有那个经验嘛，我说我出去了我就犯病的，那是越怕犯病他就越犯病。那现在我用上了预防药，我基本上是满世界在跑了，那是。去年去了参加了西班牙的国际大会，啊是，前年还去了澳洲，去了英国，都是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马来西亚了什么那个都去了，就是说我已经有底气去了，那是。甚至这一次开会了，我还在想，如果有谁犯了病，我也可以捐药给他了。
自己随身都带着。
对，随身都带着的是。
丽丽呢？现在敢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现在可以熬夜，原来不敢熬夜，现在反正熬个夜11、12点一点睡都没有问题。原来不敢，到点就得睡觉，就养生的老年生活。原来真的过的是老年生活，
从小过老年生活
啊，对，然后就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那要请几位给现在的生活质量打个分的话，大家回答几分？小高，
十分，满分是十分。
这么高吗？
对啊，就是那种正常人的生活不就是满分吗？
嗯，
对吧？
已经很知足了。
对，很知足了。
张老师呢？
我想我打个9.8分。因为我还是出去，我一定要背急救药，背急救我心里就发慌了，这是。
丽丽呢？
我的分数好像有点低吧，我打9分。其实我作为志愿者，我们河北省发现的患者是全国最多的，我们患者最多，但是我们的用药情况不是很好。
因为我也听说 HAE 啊，大家称自己是气球人，对不对？我们吹一个气球，为这个516做一个寄语吧。
我肺活量
可以
啊，
可以。
气球人，这是 HAE 患者给自己的称呼，因为他们的身体像气球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肿起来，不知道哪个部位会肿起来。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 HAE 患者今天已经能够做到零发作了，但估计还有20000多名患者还奔波在求医问药的路上，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怪病。今天是世界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日，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今天的节目知道 HAE， 了解 HAE， 一起帮助潜在的患者找到彼此，过上零发作的人生。